崇宁四年七月，铸造地奈和八鼎完成。八月，大司乐刘炳上奏说，大朝会时工价原本使用十二熊皮案、金对、箫、鼓、碧丽等与大乐合奏，现在所造的大乐远追古代制度，不应该混杂正谓之音，下诏废除了这些。又依照刘炳改定二五各九成，每三成为一变，手持乐和笛，挥舞戈和盾，威仪的节度用来象征治理的功业。庚寅日，乐成陈列在崇政殿，有旨意先演奏就乐三曲，曲子未中，皇帝说就乐像哭泣的声音，挥手制止。演奏新乐后，皇帝面色和悦，百官称颂。九月初一，因为鼎乐完成，皇帝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。当天初次使用新乐，太尉率领百官举杯祝寿，有数只鹤从东北飞来，飞过皇庭，盘旋鸣叫。于是下诏说，礼乐的兴盛百年于此，但是离圣人越远，遗留下来的声音不存。近来在草野碑鉴中得到了隐逸之事，在受命之邦获得了阴经之气，适应时宜，以身体为尺度，铸鼎来确定律，依据律来制造乐器，在宫廷中协调八音和谐。昔日尧有大章，舜有大韶，三代之王也各有不同的名称，如今追上千载而成就一代的制度，应当赐予新乐的名称为大圣，我将用于郊庙祭祀，享祀鬼神，和睦万邦，与天下共享。旧乐不再使用。此前端州进献上古铜器，有乐钟，检验其款制，是宋成功时期的。皇帝以端王身份继承大统，所以诏书中说受命之邦，而隐逸之事指的是汉京。朝廷原本将礼乐掌管于太常，到这时专门设置大圣府，大司乐一员，典乐二员作为长官和副手，大乐另一员，协律郎四员，又有制撰官，制度很完备。于是礼乐开始分为二。五年九月，下诏说乐不作已经很久了，朕继承先制，阐述并创作，以追先王的遗绪。建官分署，设府聚集徒众，以成就一代的制度。二月，曾下诏省并内外冗官，大圣府也并入了礼官。顺命令魁主管乐，命令伯夷主管礼，礼乐不同道，各分职守，怎么能同职？大圣府的名号可以恢复旧称。又下诏说，乐创作已久，刚刚用于郊庙，施行于朝廷，但还未颁行天下，应当命令大圣府商议颁行新乐，使雅正之声覆盖四海，先颁降三京四府，然后是帅府。大观二年，下诏说，自唐代以来，正声完全丧失，没有指音和脚音，五声不齐备，怎么能用来引导和谐而教化风俗呢？刘申所进献的指声，可以命令大圣府同教坊依照乐谱练习，并且增加指、脚二谱等练习熟练后进上。起初进士彭己进献乐书，论述五音，说本朝以火德为王，而语音不精，指调尚缺。礼部员外郎吴石赞同他的说法，建议请求赵鹏挤到乐府，朝廷听从了。到这时刘申也进献了指声，于是下达了这个诏书。三年五月，下诏，如今学校所用的不过是春秋式殿，如赐宴必庸，却用正谓之音，夹杂排忧之戏，这不是用来展示众多世人的，从今以后用雅乐。四年四月，义礼局上奏，国家尊奉感生帝，神州帝只为大慈，以西祖太祖配享，但是有司行事，不设置公价二五，大大失去了尊祖幼神做主之意，请求都使用公价二五，下诏许可。六月，下诏进来选拔国子生教习二五，以备祭祀先圣，本于州官教国子之志，但是世子在太学学习，颇听说他们耻于与乐工为伍，做作进退，大概古今不同时，导致古时虽然有迹可循，施行于今天却不适宜，停止教习二五，愿意学习雅乐的人听任。八月，皇帝亲自制作大圣乐伎，命令太中大夫刘炳编修乐书，写成八论。其一，乐由阳气而来，阳气的数集于九，圣人摄取其数于九鼎，寄托其声于九成，阳数回复而为一，则宝鼎的卦象为坎；集而为九，则铜鼎的卦象为 离。离是南方的卦象。圣人以盛大光明的事业如日方中，向着光明而治理，所以极久之数则称为景中，大乐的名称则称为大圣。太阳在五位称王，火在南方光明，成找火德的运数。正当风大之时，恢宏扩大规模，增光前列，名盛之业永观其成。乐民大圣不是很合适吗？其二，后世用鼠来定律，失去乐的本源已经远了。用鼠确定尺起于西汉，大概是承接六经散亡之后，听闻古人的残余而只以为法，声音已经不协调，于是屡次改变其法来寻求。这就是古今之尺，所以有数十等，而最和谐的声音欲求而不可得。传说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成，乐莫大焉。巨鼠算什么呢？其三，焦急的声音不可用于隆盛之事。昔日李昭想要降低其律，就说日后听我的乐，应当让人物舒长。李昭的乐固然不足以如此感动和气，但也不可谓没有其意。自太祖登基，和乐之声高，经历150余年，而后中正之声才确定。大概累世修德，和气熏蒸，一代之乐，李若有所等待。其次，圣古帝王都以明堂为先物，后世知道是崇佩布政之功，但是要妙之旨秘而不传，只注重于行至之末流，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。且圣德在木，则居清扬，角声乃作；圣德在火，则居明堂，指声乃作；圣德在金，则居总章，商声乃作；圣德在水，则居玄堂，雨声乃作；圣德在土，则居中央，宫声乃作。其应时之妙不可胜言。一年之中，兼总五运，凡属于五行者，以声照气，无不总摄。古宫宫动，古角角应，那些也不知道是什么使之如此，则永享长寿，历数过期，不也很合适吗？其五，为汉金以太极元气，含三为一，九寸之律，三数退藏，所以八寸七分为中生。正生得正气则用之，中生得中气则用之。宫架环列，以阴十二辰。中正之生，以应24气。加四清生，以应28宿。气不顿静，八阴乃邪。若立春在岁元之后，则迎其气而用之，其余全部随气用律，使没有过与不及的差失，那么用以感召阴阳之和，其法不也很周密吗？其六，乾坤交于亥，而子生于黄中之宫，故丙于乾，交于亥，任于人，生于子。从乾到子共四位，而亲生俱备。汉经以四清为至阳之气，在28宿为戌、卯、辛、房，四者居四方之正位，以统12律。每亲生皆有三统，申、子、辰属于戌而统于子，巳、酉、丑属于卯而统于丑，寅、午、戌属于辛而统于寅，亥、卯、未属于房而统于卯。中正之生分为24宿，统于四清。其七，昔人认为月之气有时而毕，所以律师则求之于中，中师则求之于鼎，得一鼎之月，则权衡度量可考而知。所以鼎以全浑轮之体，律吕以达阴阳之情，天地之间无不统摄，机间运用，万物振作，则乐之感人，岂无所自而然耶？其八，圣上考察帝王之志而成一代之乐，认为帝舜之乐用以教育贵族子弟，于是颁行于宗学；成周之乐掌管于成君，于是颁行于府学、毕庸、太学；而三经翻底，凡祭祀用乐者皆赐予，于是中正之声覆盖天下。汉代在朝廷施行正声，唐代生亦不于堂上，至于房中之乐，唯恐淫蛙之声变态不兴。圣上乐于听闻平淡之音，而特召有司制为宫架，施行于敬亭房中用雅乐，从今朝开始。又制作了12幅图，一曰五声，二曰八音，三曰12律音28宿，四曰七均音28宿，五曰84调，六曰12律所声，七曰12律应24气，八曰12律中正声，九曰堂上乐，十曰金钟玉磬，十一曰宫架，十二曰二五。 图虽不能全部记载，观看其所序也可以知道其旨意了。天地相合，五术乃备，不动者为五味，常动者为五行，五行发而为五声，律律相生，五声乃备，不于十二律之间，如同五尾往还于十二次，五韵斡旋于十二时，其图五声以此。两仪既判，八卦照分，气盈而动，八风行焉。专帝乃令飞龙啸八风之音，命之曰成云。方是时，金、石、竹、袍、土、及木之音未备，后圣有作，以八方之物全五声者，制而为八音，以声照气，八风从律，其图八音以此。上象著名气行，而下以声照气，吻合元精，其图十二律因二十八宿以此。斗在天中，周至四方，如同宫声处中为四声之纲。二十八舍列在四方，用于和乐者，因为东方七角属木，南方七指属火，西方七伤属金，北方七羽属水，四方之宿各有所属，而每方之中七君备足，中央七宫管摄四气，所以二十八舍应中正之生者，是治气之法；二十八舍应七君之生者，是和生之术。其图七均因二十八宿以此，合阴阳之声而闻之以五声，则九六相交，君声乃备。黄中为宫，是为天统；林中为止，是为地统；太祖为商，是为人统；南吕为雨，于时属秋；古喜为角，于时属春；阴中为变宫，于时属冬；蕊宾为变止，于时属夏；玄香为宫，而每律皆具七声，而八十四调备焉。其图八十四调以此。自黄中至众吕，则阳数极而为乾，故其位在左；蕊宾至阴中，则阴数极而为坤，故其位在右；阴穷则归本，故应中自生阴律；阳穷则归本，故众吕自归阳位。律吕相生，起于复而成于乾，终始皆本于阳，故曰乐由阳来，六吕则同之而已。相生之位分则为乾坤之爻，合则为既济未济之卦。自黄中至众吕为既济，故属阳而居左；自蕊宾至应中为未济，故属阴而居右。亦始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，天地变位，而水火之气交际于其中，造化之源皆自此出。其图十二律所生以此。二十四气差之毫厘，则或先天太过，或后天而不及，再律为生，再律为气。若气方得节，乃用中生，气以集中，犹用正律。其图十二律因二十四气以此。汉经说，黄帝下雨之法，简洁尽直，得于自然，故善作乐者以生为本。若得其生，则行术制度当自我出。今以地址为律，正生之律十二，中生之律十二，轻生共四，共二十八。其图十二律中正生以此。堂上之乐，以人生为贵，歌中居左，歌庆居右。进士之乐，曲不协律，歌不择人，有先制谱而后命词。奉长旧宫，村野龙老者斥之。笙歌之功，选择为艰，故堂上之乐铿然特异焉。其图堂上乐以此。金玉之精摒弃于前，故堂上之乐终必以金，庆必以玉。历代乐仪曰：歌庆次歌中之息，以结登歌之句。即周官宋庆也，神考诏造玉庆，圣上少数先至，而堂上之乐方备，非圣至兼权，今生而欲振之者，安能与于天道哉？其图金中玉庆以此。大圣之至，天子亲祀元丘，则用景中卫君为伯中，特庆卫臣为边中，边庆卫民为非亲祀，则不用君为。汉经以为公驾总摄四方之气，故大圣之至，与在上而以四方之情，聚在下而以四方之寿，以象凤仪寿武之状，龙转重牙，制作华幻。其图宫驾以此。星乐照星，法下月九成之数，文武九成， 终于垂衣拱手，无为而治。五五九成，终于演武修文，投戈讲义。每成进退及徐，抑扬固一，皆各项方巾之勋列。文武八义，左直月，右秉宅。盖月为生之中，宅为文之华，秉中生而昌文德。五五八义，执干戈而进，以筋骨为节。其徒二五以此。右列八阴之气，筋部有七，曰颈中，曰脖中，曰鞭中，曰筋对，曰筋啄，曰筋挠，曰筋夺。其说以为，颈中乃月之祖，而非常用之乐也。皇帝五中，亦曰颈中。中四方之声，以象绝成。为功大者，其中大，是莫识其意久矣。其声则黄中之正，而律吕由是声焉。平时服考，风至则鸣，伯中行声宏大，各司其臣，以管摄四方之气。编中随乐用律，杂笔成文，声韵清悦。对、啄、挠、夺、鼓谓之四经。鼓属乎阳，筋属乎阴。阳燥使而为之畅，故以筋搏和鼓阳动而不知矣，故以筋啄解骨。阳之用事，有时而终，故以筋挠指骨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天之道也，故以筋夺通骨。筋乃对阴，对为口舌，故筋之属皆象之。时不有二，曰特庆，曰边庆。其说以为，依我庆生，以时有一定之生，众乐一焉，则中庆未尝不相虚也。王者，国朝四天地，宗庙及大朝会，宫驾内只设伯中，为后庙乃用特庆，若以生复后庙，遂置而不用。如此，则金石之生小大不谋。大圣之治，金石并用，以谐阴阳。汉金之法，以生为主，必用四宾之时，故与共必曰福庆者，原土而近于水，取之实难。昔奉常所用，乃以白石为之，其生沉下，制作简制，礼仪改造焉。司不有五，曰一弦琴，曰三弦琴，曰五弦琴，曰七弦琴，曰九弦琴，曰瑟。其说以为，汉金宋其诗之说曰，古者圣人作五等之琴，琴主阳，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数也。诗言辅一弦之琴，昔人作三弦琴，盖阳之数成于三。伏羲作琴有五弦，神农氏为琴七弦，琴书以九弦象九星。五等之琴，额长二寸四分，以象二十四气；月阔三分，以象三才。月内取生三尺六寸，以象七三百六十日；龙影及折是四分，以象四十，共长三尺九寸一分，乘于三，及于九。九者，究也，复变而为易之易也。大圣之色长七尺二寸，阴爻之数二十有四，即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，以象一岁之后。既罢征柱软私生稍下，乃增色之数为六十有四，则八八之数法乎阴，琴之数则九十有九而法乎阳。逐步有三，曰长笛，曰池，曰箫。其说以为，笛以一管而兼律吕，众乐游焉。三窍成乐，三才之合欲焉。六窍为笛，六律之声备焉。池之至，采竹窍后君者，用两节开六孔，以备十二律之声，则池之乐生于律，乐始于律而成于箫。律准奉鸣，以一管为一声。箫即重律，边为气，参差其管，以象奉意，萧然清亮，以象奉鸣。袍布有六，曰余生，曰朝生，曰和生，曰润于袍，曰九星袍，曰七星袍。其说以为，列其管为箫，聚其管为声。凤凰于飞，箫则象之；凤凰立止，声则象之。故内皆用凰，皆失袍于下。前古以三十六凰为鱼，十九凰为巢，十三凰为合，皆用十九数，而以管之长短、声之大小为别。八音之中，袍音废绝久矣。后世以木代袍，乃更其志，下皆用袍，而并造十三凰者，以象润鱼。十者，土之成数。 三者，木之生树，木得土而能生也。九黄者，以象九星，物得阳而生，九者，阳数之极也。七黄者，以象七星，生之形若鸟脸翼，鸟火禽火属七也。土不有一，曰熏。其说以为是者以熏持意气而同生，然八阴孰不同生，必以熏持为旷。常伯循其旨，待八阴取生相同者，为熏持为然。熏持皆六孔而以五窍取生，十二律始于黄中，终于阴中。二者，其窍尽合则为黄中，其窍尽开则为阴中，娱乐不然，故为熏持相应。即不时有二，曰胫骨，曰剑骨，曰桃骨，曰雷骨，曰雷桃，曰灵骨，曰灵桃，曰鹿骨，曰鹿桃，曰牙骨，曰香骨，曰伯府。其说以为凡言月者，必曰中骨，盖中为秋分之阴而属阴，骨为春分之阴而属阳。金奏带骨而后进者，雷发射而后群物皆鸣也。骨复用金以结乐者，雷收射而后蛰虫披户也。周官以胫骨鼓金奏，阳为阴唱也。剑骨少昊是所造，以结众乐。夏家四足谓之足骨，商贯之以柱谓之引骨，周陷而击之谓之陷骨。陶者骨之兆也。天子西诸侯乐以柱将之，次伯子南乐以陶将之。柱先众乐，陶则先骨而已。以雷鼓鼓天神，因天生以四天也。以灵鼓鼓社稷，以天为神，则地为灵也。以鹿鼓鼓鬼响，人道之大也。以武者迅疾，以雅节之，故曰雅鼓。象所以辅象于乐，今用节武者之部，故曰相鼓。登歌今奏击辅，以疾为之，食之以康，笙歌之鼓节也。木部有二，曰柱，曰羽。其说以为柱之作乐，羽之止乐。汉今常问于李良，良曰圣人制作之止皆在意中。意曰振其也，柱羽之意如丝而已。柱以木为底，下实而上虚，振抑阳在二阴之下，像其卦之形也。积其中生出虚，为众乐唱。震为雷，雷出地分，为春分之音，故为众乐之唱。而外是以山林物生之状。艮为寅，为虎，虎符则以象止乐。备有二十七克，三九阳数之穷。甲之以生，列而为十，骨或用十寸，或列而为十二，阴数。十二者，二六之数，阳穷而以阴止之。又有度、量、权、衡四法，后气运律教乐运谱四义与律历运其或相表里甚精微矣，兹独采其言乐事显明者，即为书二十卷。说者以为蔡京石炳为元世之，以布告天下云：政和二年，赐贡士文喜宴于毕雍，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。兵部侍郎刘焕言：周郡遂贡士立有宴社，名曰鹿鸣，起于私时许用雅乐，意去唱幽吟蛙之声。八月，太常言宗庙太社太祭并为大祠，今太社太祭登歌而不设公驾乐舞，独为未备，请迎神送神诣雷喜归复位奉祖退文武迎五五亚中县望辽乐曲，并用公驾乐设于北雍之北，赵皆从之。三年四月，义礼局上青瓷登歌之制，大朝会同。金中一在东，玉庆一在西，距北向。柱一在金中北稍西，羽一在玉庆北稍东。伯府二一在柱北，一在羽北，东西相向。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色四，在金中之南西上，玉庆之南亦如之东上。又于五街之东，太庙则于太街之东，宗寺则于东街之西，大朝会则于旦池香案之东，设笛二，池一，朝生二，和声三， 为一列，西上大朝会，和声在狄南。薰衣在狄南，大朝会在池南。润于袍衣、萧衣各在朝生南。又于五街之西，太庙则于太街之西，宗寺则于西街之东，大朝会则于旦池香岸之西。设狄二、池一、朝生二、和声二为一列，东上。薰衣在狄南。七星袍衣、九星袍衣在朝生南。萧衣在九星袍西。中、庆、祝宇、伯府、秦、色宫各坐于坛上，太庙、宗寺、大朝会则于殿上，勋、池、生、狄、萧、袍宫并立于五街之东西，太庙则于太街之东西，宗寺则于两街之间，大朝会则于丹池香岸之东西。岳正二人在中，庆南、歌宫四人在宇东，据东西相向。执挥协帐色掌事一名在岳矩之西东向。岳正子宫服，大朝会服，将朝服，方兴曲领，飞白大带，金铜吉带，乌皮履，月宫黑戒则，执挥人平金则，并非绣鸾衫，白卷夹裤，抹带，大朝会同。右上青瓷宫架之制，景陵宫、宣德门、大朝会赋。四方各设边中三、边庆三。东方边中其北，边庆兼之，东向。西方边庆其北，边中兼之，西向。南方边庆其西，边中兼之。北方边中其西，边庆兼之，距北向。设十二帛中，特庆于边架内，各一月律。四方各帛中三，特庆三。东方帛中其北，特庆兼之，东向。西方特庆其北，帛中兼之。南方特庆其西，帛中兼之。北方帛中其西，特庆兼之，皆北向。景陵宫、天心殿帛中、边中、边庆如每岁大慈宫架陈设，在四角设置剑鼓、柄鼓、硬鼓，剑鼓在中间，柄鼓在左边，硬鼓在右边。在北方架子内设置柱、雨，一个柱在道路东边，一个雨在道路西边。设置五十二张色，朝会时五十六张，宣德门五十四张，排列成四行，两行在柱的东边，两行在雨的西边。其次，七张一弦琴，左边四张，右边三张。其次，十八张三弦琴，宣德门二十张。其次，十八张五弦琴，宣德门二十张，都分左右排列。其次，二十三张七弦琴，其次，二十三张九弦琴，都左边各十二张，右边各十一张，宣德门七弦、九弦各二十五张，都左边十三张，右边十二张。其次，二十八个朝生分左右排列，宣德门三十二个。其次，三个袍生放在朝生之间，左边两个，右边一个。其次，二十八个萧宣德门大朝会三十个。其次，二十个鱼，其次，二十八个池宣德门三十六个。朝会笛子三十三支，左边十七支，右边十六支。其次，十八个勋宣德门朝会二十个。其次，二十八个笛子都分左右排列，宣德门笛子三十六支，朝会三十三支，左边十七支，右边十六支。擂鼓擂桃各一个在左边，右擂鼓擂桃各一个在右边，地址灵鼓灵桃各两个，太庙鹿鼓鹿桃各两个，大朝会禁鼓两个，宣德门不设置，都在三弦五弦琴之间，东西相对。一个禁鼓在袍生之间，稍靠南，面向北。傅岳正两人在柱雨的前面，面向北。三十二名歌宫，宣德门四十名，朝会三十六名，依次在柱雨的东西两边，面向东西，排列成四行，左右各两行。四名乐师在歌宫的南北两边，东西相对。两名韵谱在禁鼓的左右，面向北。一名执挥协帐色掌事在乐器架子的右边，面向东。傅岳正穿与岳正相同的服装，大朝会同岳正穿朝服，乐师穿绯色宫服，韵谱穿绿色宫服，大朝会戴戒则，穿绛色勾衣，系白卷抹带，乐宫和执挥人穿与登歌执挥人相同的服装，
朝会同。
又皇帝钦慈时的二五制度，大朝会同。文武六十四人手持月和笛，武五六十四人手持干和漆，都分为八翼。文武分别站在标志的左右，各四翼。两名引导文武的人手持道在前面，东西相对。两名五色长在直道的前面，分东西站立。如果是五五，则在直经的前面。引导五五的两名直经的人，两名桃鼓手，两名双夺手，两名单夺手，两名挠手，四名持经对手，两名奏经对手，两名争手，两名相手，两名哑手，分别站在宫架的东面和西面，面向北，以北为上，五五在他们后面。五色长带幞头，抹额，穿紫绣袍。引导二五的头领以及二五郎都带紫平冕，穿皂绣鸾衫，系金铜吉带，穿乌皮履。大朝会引导文武头领及文武郎都带进贤冠，穿黄鸾衫，银鹤裙，绿衣裆，系吉带，穿乌皮履。引导五五头领及五五郎都带平金泽，穿飞鸾衫，黄化甲身，紫衣裆，豹纹大口裤，系起梁带，穿乌皮钩。引导五五的人带五辫，穿飞绣鸾衫，抹额，红锦臂钩，白绢裤，系金铜吉带，穿乌皮履。大朝会同。又大慈、中慈的登歌制度，一个边中在东边，一个边庆在西边，都面向北。一个柱在边中的北边，稍靠西。一个雨在边庆的北边，稍靠东。两个伯府，一个在柱的北边，一个在雨的北边，都东西相对。各一张一弦，三弦、五弦、七弦、九弦琴，一张瑟，在边中的南边，以西为上。边庆的南边也这样排列，以东为上。在坛下五街的东边，太庙、别庙则在殿下太街的东边，明堂、祠庙则在东街的西边，设置笛子、池、熏各一个，排成一列，以西为上。一个和声在笛子的南边，一个潮声在池的南边，一个箫在熏的南边。五街的西边也这样排列，以东为上，太庙、别庙则在太街的西边，明堂、祠庙则在西街的东边。中、庆、祝、雨、伯府、秦、色的乐工分别坐在坛上，明堂、太庙、别庙在殿上，祠庙在堂上，熏、池、笙、笛、箫的乐工都站在五街的东西两边，太庙、别庙在太街的东西两边，明堂、祠庙在两街之间。如果不用工架，那么登歌乐工都坐着。两名乐正在中庆的南边，四名歌工在雨的东边，都东西相对。一名执挥协帐色长侍在乐器架子的西边，面向东。乐正穿工服，执挥协帐色长侍戴平金泽，乐工戴黑戒泽，都穿飞绣鸾衫，系白绢抹带，三金帅服等。每年祭祀社稷，祭祀风师、雨师、雷神，是殿文宣王，用登歌乐，陈设乐器都相同。每年大中祠登歌。又太祠的工架，二五制度，四方各设置三个伯钟，各依月份音律，一个边钟，一个边磬。北方应钟从西边开始，接着是边钟，接着是黄钟，接着是边磬，接着是大吕，都面向北。东方太簇从北边开始，接着是边钟，接着是家钟，接着是边磬，接着是姑息，都面向东。南方众吕从东边开始，接着是边钟，接着是雷宾，接着是边磬，接着是铃钟，都面向北。西方一则从南边开始，接着是边钟，接着是南吕，接着是边磬，接着是无舍，都面向西。设置十二个特磬，各在伯钟之内。在四角设置剑鼓、柄鼓、硬鼓。在北方架子内设置柱、雨，柱在左边，雨在右边。擂鼓、擂桃各两个，地址用灵鼓、灵桃。太庙、别庙用鹿鼓、鹿桃。分东西两边，在歌宫的旁边。两张瑟在柱的东边。其次各两张一弦、三弦、五弦、七弦、九弦琴，各列为一列。雨的西边也这样排列。潮声、箫、鱼、池、熏、笛各四个，列为四列，在擂鼓的后面。如果地址则在铃鼓后面，太庙、别庙在鹿鼓后面。一个禁鼓， 在笛子的后面，都面向北。两名副乐正在柱羽的北边，八名歌工左右各四人在柱羽的南边，东西相对。一名执挥协帐色长侍在宫架的西边，面向北。副乐正穿本身官服，执挥协帐色长侍及乐正带平金泽服装同登歌乐宫，凡是宣驾之乐三面，其制度是宫架去掉南面；判驾之乐二面，其制度又去掉宣驾的北面；特驾之乐一面。文武二武都同青瓷制度，只有二五郎都带子平冕，穿造绣袍，银鹤裙，系白绢抹带，与青瓷稍有不同。下诏全部颁布实行。五月，皇帝亲临崇政殿，亲自暗示宴乐，诏示从以上官员势力。诏书说，大圣之乐已经用于郊庙祭祀，但未用于宴享。近来诏令有关部门将大圣乐传播到教坊，在殿庭试验，五声都已具备，没有急促不和谐的声音，很乐意与天下共同享用，可以将进献的乐颁布天下，原来的旧乐全部禁止。于是命令尚书省立法新旨，角二调曲谱已经暗示过的都命令大圣府刊印发行，后续再有曲谱依照此例。其工商与调曲谱仍用旧谱，新乐器五声八音才齐全。勋池袍声石磬之类已经暗示过的，大圣府画图说明颁布发行，教坊军容职开封府各颁发两副。开封府用所颁发的乐器，明确指示按照样式制造售卖，教坊军容职及内外不得违反。现在擅自提高或降低音调，或另外制造其他声音，或以改增减乐器，原来淫靡不正的声音，如打断哨笛、压鼓、石板鼓、小鼓腔、小笛之类，以及他们的曲名，全部禁止，违者与听者都判罪。八月，大圣府上奏，将雅乐钟声用于宴乐，原来缺少纸、角二调，已经没有土、石、袍三音，现在乐钟都已增加。下诏颁布天下。九月，下诏大圣乐颁布到太学、毕庸、诸生学习，所带官用弁，袍用素纱、黑圆、身带、佩玉。这是听从刘炳的制度。刘炳又进言说，五行的气有声有刻，四时的禁忌不可不颁布天下。圣德在目，角声于是产生，德语而生，以指为相。如果使用商就会行商，使用功就会征战，所以春季禁止功商。圣德在火，只生于是产生，得角而生，以功为相。如果使用语就会行商，使用商就会征战，所以夏季禁止商语。圣德在土，功生于是产生，得止而生，以商为相。如果使用角就会行商，使用语就会征战，所以记下土旺应该禁止角语。圣德在金，商生于是产生，得功而生，以语为相。如果使用纸就会行商，使用角就会征战，所以秋季禁止纸角。圣德在水，与生于是产生，得商而生，以角为相。如果使用弓就会行商，使用纸就会征战，所以冬季禁止弓纸。这是三代都实行的乐令，所记载深切明白。制作音乐本来是为了引导和谐，使用失当反而伤害和气。淫靡杂乱的声音，干犯四时之气已经很久了。陛下亲自挥笔发出诏旨，淫靡之声转为雅正，四时之境也得以颁布，和谐之气则纯粹完美，连续不断而成。下诏命令大圣府制作图谱颁布。四年正月，大圣府进言，宴乐各宫调多不正，例如以吴设为黄忠宫，以家中为忠吕宫，以仪则为仙吕宫之类。又加上月条、双条、大时、小时，都是民间所传，现在依照乐律改定。下诏同意。六年，下诏，先帝曾命儒臣创制玉磬，藏在乐府，久未使用，命令略加打磨，使其与律相符，并制造金钟，专门用于明堂。又下诏，大圣、雅乐，近年已命儒臣撰写乐书，唯独宴乐未有技术，命令大圣府编辑84调及图谱，让刘炳撰写为宴乐新书。十月，陈辽请求将崇宁、大观、政和年间所得珍瑞的名称数量 分命如臣写作颂诗，配合心律，尽献娇妙，以告成功。下诏送礼至局。七年二月，典乐裴宗元进言，请求练习于书中的庚载之歌、夏代的五子之歌、商代的纳、周代的官居、临止、邹虞、鹊巢、鹿鸣、文王、清庙等诗。下诏同意。中书省进言，高黎赐予雅乐，请求学习声律，由大圣府撰写乐谱歌词。下诏允许教习，并赐予乐谱。三月，义礼局进言，先王的制度，武有大小，文武之大，用与乐；文武之小，则有与无乐，称为与武；武武之大，用干七；武武之小，则有干无七，称为干武；武又有歌舞，而歌不用于大舞。近代五五用歌配干，未尝用七，请求五五用七配干，放置歌不用，以合古制。又进言，林州就说，大军有伯无忠，名其细也；细军有忠无伯，招其大也。然而忠是大器，伯是小忠，以公商为君，称为大军，其声大，所以用伯来名其细声，而不用忠。以角指与为君，称为小君，其声细，所以用中来招其大声，而不用薄。这样细大不逾越，声音相协，和平就产生了。所以薄中两种乐器，其用途不同，所以周人各设其官。后世的薄中不仅不分大小，又混为一器，并且在乐驾编中编庆之外设置十二个薄中配十二臣，都不正确。大概薄中如同特庆，与编中编庆相互配合使用。编中编庆，其阳生六以阴律，其阴生六以应律。既然以阴十二辰又设十二伯中来配，则在道理上重复。请求公驾乐去掉十二伯中，只设一大中为中，一小中为伯，一大庆为特庆，作为众生的依据。下诏同意。四月，礼制局上奏说，尊崇祖先以配享上天是交祀，尊崇父亲以配享上天是明堂，用来招来天神并礼敬他们，其意义是相同的。那么明堂应当和交祀相同，使用礼敬天神六变的音乐，其宫架用赤紫色，使用擂鼓擂陶。另外元秋方泽各有大乐宫架，历来明堂就沿用大庆殿大朝会的宫架。如今明堂刚建成，打算进行创制设置。十月，皇帝驾临明堂平朔左各，开始将天运政治颁布于天下。这个月所有乐声以应中为公，南吕为商，临中为角，众吕为润指，孤喜为指，太簇为羽，黄中为润公。随后中书省上奏说，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相生为公，如果用左旋的方法，如十月以应中为公，那么南吕为商，临中为角，众吕为润指，孤喜为止，太簇为羽，黄中为润宫。如果用右旋七军的方法，如十月以阴中为宫，那么应当用大吕为商，家中为角，众吕为润指，蕤宾为止，夷则为羽，无赦为润宫。明堂颁布朔日，想用左旋的方法是不对的，想用本月律为宫，又选取七军的方法。皇帝听从了，仍改正诏书颁布下去。从此以后，乐律随月又旋。仲冬之月，皇帝驾临明堂，面南以朝见百官，退朝后坐在平朔向百姓颁布时令。音乐以黄钟为公，太簇为商，孤喜为角，蕤宾为润指，临钟为指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润公。用羽调使气调和适中。季冬之月，驾临明堂平朔右阁，音乐以大吕为公，家中为商，众吕为角，临中为润指，夷则为指，无赦为羽，黄中为润宫。客气为少阴火，用羽条重上羽而抑制指。孟春之月，驾临明堂青阳左各，音乐以太簇为宫，孤喜为商，蕤宾为角，夷则为润指，南吕为指，阴中为羽，大吕为润宫。客气为少阳相火，与岁运相同，火气太过，调宜用羽，使达到和谐。仲春之月，驾临明堂青阳，音乐以家中为宫， 众吕为商，林中为角，南吕为润指，吴舍为指，黄中为羽，太祖为润公。季春之月，驾临明堂青阳右阁。音乐以姑喜为公，蕤宾为商，夷则为角，吴舍为润指，殷中为指，大吕为羽，家中为润公。客气为阳明，崇尚之意义至今。孟夏之月，驾临明堂左阁。音乐以众吕为公，林中为商，南吕为角，印中为润指，黄中为指，太簇为羽，姑喜为润公。调仪崇尚指。仲夏之月，驾临明堂。音乐以蕤宾为公，夷则为商，吴舍为角，黄中为润指，大吕为指，家中为羽，众吕为润公。客气为寒水，调仪崇尚公以抑制他。季夏之月，驾临明堂右阁。音乐以林中为公，南吕为商，殷中为角，大吕为润指，太簇为指，姑喜为羽，蕤宾为润公。调仪崇尚公以达到和谐。孟秋之月，驾临明堂总章左阁。音乐以夷则为公，吴邑为商，黄中为角，太簇为润指，家中为指，众吕为羽，林中为润公。调仪崇尚商。仲秋之月，驾临明堂总章。音乐以南吕为公，殷中为商，大吕为角，家中为润指，姑喜为指，蕤宾为羽，夷则为润公。调仪崇尚商。季秋之月，驾临明堂总章右阁。音乐以吴邑为公，黄中为商，太簇为角，姑喜为润指，众吕为指，林中为羽，南吕为润公。调仪崇尚羽，以达到平和。闰月，驾临明堂，关闭左门。音乐用该月的律。十一月，智勇星君席旦上奏说，太学、毕庸的士人奏乐都穿着士人的服装，但外路的学生还穿着衣蓝服，希望命令有关部门考察商议，绘制图示颁布到外郡。八年八月，宣和殿大学士蔡攸上奏说，九月二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，应当使用大乐。按乐书说，正生得到正气时就使用它，中生得到中气时就使用它。从八月二十八日已得到秋分中气，大享之日应当用中生月。现在审阅古代的神鼓考定中生以制定律，中生指的是黄钟，黄钟就是中生，并非另有一个中气的中生。考阅前鼓原本没有钟正两种乐，如果用一个黄钟作为正声，又用一个黄钟作为中声，那么黄钟是君声，不应当有两个。何况皇帝的手指确定了律，军法固定大吕位于黄钟之后，是音吕臣声，现在减去黄钟三分，就进入大吕律了，改其名为黄钟中声。不仅紊乱了皇帝制定的律，而且用音吕臣声僭越窃取黄钟的名称。如果依照乐书，正声得正气则用之，中声得中气则用之，那么冬至祭天，夏至祭地，常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了。以黄钟为正声，改大吕为中声的黄钟，这是皇帝所起之律，黄钟常常不用而大吕常常用了。抑制阳而扶助阴，退律而进吕，危害极大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如今宗祀明堂，因为八月中气还没过，而用中声乐以南吕为公，那么本律的正声都不能参与。请求废除中声之乐，一律遵从皇帝制定的律，只用正声，使天人和谐，勘正错误，注入在乐书中。皇帝下诏同意。蔡攸又请求收取已经颁布在天下各地的中声乐。宣和元年四月，蔡攸上书，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的登歌工架，用于明堂，逐渐完成，请求报告大圣府的总共八条。一、太、正、少中三等。旧制，编钟、编磬各十六枚，音钟之外，增加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家钟四轻声。如今既然分太、少，那么四轻声不应当兼用，只以十二律正声各为一架。其二、太、正、少琴三等。旧制，有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弦共五等。现在讨论，都依照律书所载，只用五弦。弦大的为公而居中央，是君。商章在右边，其余大小相次，不失其顺序，作为太、正、 少的制度，而十二律全无遗漏之音。其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弦在太少乐内不再制造，其三、太、正、少乐三等，仅按州官乐章的职责吹乐以迎寒暑。王安石说，乐三孔律律于是产生，但其气不行于是很久了，近来得到古乐曾经颁行，如今按尔雅所载制造太正少三等，用为乐本，设在众管之前。其四、太正少笛虚迟萧各三等，旧制萧十六管，如中庆之制有四清声，如今既然分太少，其四清声也不应兼用，只用十二管。其五、大圣袍有三种颜色，一叫七星，二叫九星，三叫润鱼，不见古制。袍被八音不可缺少，如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，而润鱼尤其不见金篆，只有大圣乐书袍造十三黄的，用以象征润鱼。十是土的成数，三是木的生数，木得土而能生，所以只用黄中一清声。黄中清声没有音润的道理，如今去掉润鱼一袍，只用两色，仍改辟七星九星之名，只叫七管九管。其六，旧制有潮声鱼声和声，潮声自黄中而下十九管，非古制度。其余声和声都以正律临中为功，三声合奏取用两调，和声奏黄中曲，则潮声奏临中曲以应和，功只相杂。气本厌乐，如今一中庆法才十二管以应十二律，为太正少三等，其旧声不再使用。其七，祝与晋古伯中特庆虽无太少，属于作指和乐，应当被赦。其八，登歌宫架有伯府二器，按余书夹击鸣球，伯府琴瑟。王安石解曰，或夹或击，或伯或府，与余书所载相违背，如今请求罢去不用。皇帝下诏全部听从。蔡攸的弟弟蔡涛说，当初汉津县说请求皇帝三指的三寸三合而为九，作为黄中之律，又用中指之径为作为荣盛度量权衡，都由此而出。又说有太声有少声，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，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，中声在其间人道也，和三才之道被阴阳之激偶，然后四序可得而调，万物可得而理，当时认为迂腐怪异。刘炳的哥哥刘伟已知晓乐律禁用，不久去世。刘炳开始主掌乐事，于是建议说太少不合如书，以太史公书黄中八寸七分棍为中声，在初气时演奏，班固书黄中九寸棍为正声，在中气时演奏。于是请求皇帝的手指时只用中指，又不得敬为作为荣盛，所以后来凡制造乐器不能成计量，工人只随律调之，大抵有不是汉津本说的。到政和末年，明堂建成，商议要作为布政调谢之事，于是赵武臣前知县州人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圣府典乐。人宗尧到任则说，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，虽王普还知道，而刘炳不用，于是自创黄中为两律，黄中君也不宜有两。蔡攸正提举大圣府，不喜欢他人干预乐事，有诗人田维善弹琵琶品行不好，蔡攸于是奏请为大圣府典乐，于是不用中声八寸七分棍，而只用九寸棍，又为一律长一尺八寸叫太声，一律长四寸半叫少声，这就是三黄中律了。律与荣盛又不止数倍，黄中既然四寸半，那么环中几乎不到二寸，诸器大小都随律，大抵只用器大的为太，小的为少。乐刚制成，在正式堂试验，执政心里知道不对，但不敢说，于是用于明堂布政，望贺更加不来。蔡涛又说，宴乐本来杂用堂声调，乐器多一步也是堂律，指角二调齐君自随，堂间已亡。政和初命大圣府改用大圣律， 其声比唐乐已低两律。但刘炳只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棍为之，又作袍、声、熏、池都入一部。至于指招、脚招，终究不得其本君，大抵都假借以表现指音。但其曲谱颇和美，所以一时盛行于天下，但教坊乐工嫉之如仇。其后蔡攸又与教坊用事的乐工附会，又上唐谱指角二声，于是再命教坊制曲谱，继承也不得实行而止。但正和指招、脚招于是传于世了。二年八月，罢免大圣府制造所和协律官。四年十月，洪州上奏丰城县百姓锄地得到谷中大小九句，形状式样奇异，各有撰文。检验考功绩，其制正于古河。令乐工敲击，其声合于无赦之律。绘图上报。七年十二月，金人背弃盟约，分兵两路入侵，下诏革除弊政，废各局。于是大圣府及教乐所、教坊额外人一并罢免。靖康二年，金人攻取汴京，所有大乐宣驾、乐舞图、顺文二琴、教坊乐器、乐书、乐章、明堂布政润乐体式、景阳中集聚、九鼎都亡失了。